上一次说到了这个施见同参来，才上法堂，施辩贺，僧也贺，施又贺，僧也贺，施近前拈棒，僧又贺，施曰：你看这瞎汉，犹作主在，僧你意，施直打下法堂。侍者请问：是来那僧有甚处物和尚？施曰：他是来也有权，也有实，也有照，也有用。几乎我将手向一面前横两横，到这里却去不得，似这般瞎汉不打更待何时。这个就是这个新化存讲的这个，上次我们有说过，有个人来参他了，刚上来就是师一见这个学人，新化存讲就喝他了，这个学人也回喝这个新化存讲，然后新化存讲又喝他，新化存讲咱翻译翻译他这个喝的意思啊，咱翻译翻译这个喝的就是话外音，旁白音啊，旁白音。这个学人一上来师就喝你，就是意思说学人啊，你就是咱这就是全且这么理解啊，全且这么理解。我现在这么说实际上是要挨喝的，是要挨喝的。喝也就喝了，谁让咱们到茶馆来呢？这是说的是这个学人来了，这是你这个学人啊，你还有东西可学吗？你到这里来学吗？什么东西来了？来讨什么残渣剩饭来了吗？所以学人一上来有东西可捞摸，哎，就喝他，就说我们来求证，有另外一个心可明，有另外一个性可见吗？你还去上个什么堂？你还去上个什么茶馆？你还是学个什么东西？你还去修个什么法？就是这样的，你一上来就喝你，喝你，这个僧就回喝了，不学也不妨学，不能就是落到无事假里啊，僧就回喝他，师又喝他，哎，你以为你喝喝就能管用吗？你别给我来这些虚假的这一套，师就喝他，僧也回喝，这个就是学人一上来师就喝，然后僧就喝回了，僧师就喝这个。学人也不客气，学人喝回去这个诗，然后这个诗又喝，你别以为你喝了这个新化存讲，就是你新化存讲的心里的小心思，就是别以为你喝了我就放过你，你这个喝是学来的喝，什么学不学呀、什么放不放啊，你这里没有你放不放的余地。僧又喝他，僧就是这前一喝这个僧啊，这个学人第一喝有可能是学来的，第二课，哎，就是说你是不是学来的呀？我这不是学来的，真的不是学来的吗？再拈棒，拿个棒，师这个新化存讲就拿个棒。他这个僧人看到新化存讲拿棒，他又喝了。这个新化存讲就有话说了：你看看你这个瞎汉，你还想做主啊？这个僧刚想说话，这个新化存讲就把他打下去了。他打这个僧人是冤枉啊，还是不冤枉啊？这时候有个侍者就问了，侍者就说：哎，这个僧是不是个明眼的？他该不该打呀？他是错了还是没有错呀？该打还是不该打呀？然后新化存讲就说：这个僧啊，要问他，他有究竟，他也有方便，他有体，他也有用。但是呢，等到我啊，我把手在他跟前晃两晃，他就不行了啊！我就实际跟他比划比划，实际跟他一比划，他就不行了。他言语上说的可以，实际上一比划就不行了。就是他实际不行，貌似可以，但是实际不行，这样的瞎汉不打他怎么能行呢？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问题是这个僧是瞎吗？怎么样是不瞎呀？还有人报仇雪恨吗？还有人给这僧报仇雪恨吗？没有的话就都挨打吧，就挨打吧，都挨打吧。这个上一次已经说过了，我们接着看看下一个啊。僧礼拜问：宝剑之师藏已久，今日当场略借看。师曰：不借。曰：为什么不借？师曰：不是张华眼，徒窥射斗光。 曰用者如何，诗曰恒生当宇宙，谁是出头人，僧便作引进士。诗曰这个字念啥呀，下还是什么呀，煞呀。僧曰诺，便归众。老师没看出来诗的手在一前面横两横。嘎啊嘎啊，知道了，嘎嘎知道了，嘎嘎嘎嘎。看样子你们沈阳行的都已经熟悉这个公案了啊。先说这一个前面的那个没看见诗的手在一面横两，他光鹤啊，那鹤是西夏人后来要拿棒的呀，后来都拿棒了。你光会跟我在这儿喝喝喝，我拿棒了你还在那喝呢，你那一喝那就顶啥都顶用啊，那是学来的虚头，你不会换能行啊。你看着那个你人家喝你就一直喝喝喝，一直喝喝喝喝到底就行了。他都拿棒了你还在那喝呀。心愿成真是哪一个来着，所以说你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王传英你也是，你可别学这些虚头来呀、啊！不管这个鹤啊是虚头来，你这个拿棒也是虚头来，你看得懂也还是个虚头来，你可不能学这些虚头来呀、啊。改名咋改来着，这个淡泊知道，他上一次叨叨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他改名这个怎么改。能上 IS 的最好上 IS， 下载 IS， 我们学习不光我这边还有其他的我们这个新密师兄自己之间的学习，除了老师答疑之外的很多都已经从 YY 转到 IS 了，建议师兄们下载 IS， 最好不要用这个企业微信，因为企业微信他听还可以，他看字儿和发表评论都不太方便。修改昵称啊、手机的就是左下角我的图像，或者右下角我的设置，右下角我的设置我的信息，再点我的信息，基本资料里面改昵称就可以保存。不着，那你又着了一个不着呢，王传英，你又着了一个不着呢，怎么办呀？师兄们有什么修行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提。我们今天呢是茶馆，茶馆就是喝茶的，喝茶的这个地方啊，不是庙高堂上，不是那样的一个辉煌的一个非常肃穆的、非常严厉的、非常那个华丽的、非常庄严的什么地儿，就是喝茶的地儿，大家喝茶的地儿，也就直接喝茶是这样的一个地儿，所以你有啥问题都可以问。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不说佛、不说法、不说心、不说性。也不说世间法，就是这样的一个地儿。太慢是什么意思？你还有一个不着在呀，你有一个不着在，王传英，你还有一个不着在呀，你什么东西不着呀？不着什么呀？着而不着，你能做得到着而不着吗？你能做得到着而不着吗？吹牛吧！哎呀，你这个七怎么打的呀？你好不容易也打了个七。还是要用功，还是要用功。这个用功的过程啊很简单，就是坐下的时候控制一下自己，别乱想。这个东西很重要，非常重要。你就是死死的控制你心愿。成真这个人是谁啊？就死死的控制自己，你这个心里头只要有挂碍，你就控制自己，别乱想，别胡想，你就这样，就是用功，你得死死的去用功，去坐下要这么去用功，不用功怎么可能就是透脱？怎么可能明心见性啊？我觉得现在的师兄们就是说的那种，就是任自己的妄想横飞。任自己的妄想横飞，而且他还觉得自己的妄想横飞是不是一个什么好事，还在那儿显摆什么的，还在那儿显摆什么什么什么的东西的。你这个事儿用心要用功，要紧，用功应该紧，还是应该紧？要我说，尤其是前面的刚开始打坐的，你到后面就油滑了，就不好了。前面能用功最好用功，用功就是很简单，坐下的时候能不能控制自己，别胡思乱想，什么都不联想。 能不想的就不想，当个死人似的。如果你实在解不开的疑惑，你就上来问，上来讨论，这就行。怎么找不见，改不了名？前面的那个赵丽萍发了一个改名的。我看这个企业微信上有一个人问说什么遇到障碍怎么做，你说的这个什么遇到障碍我没看着，是 X 遇到障碍是什么意思啊？是说修行遇到障碍怎么做吗？不明白这个谢爱丽这个他说的这个意思啊，修行遇到障碍。你还能打字，我认为你就有手。你能够把字完全的打出来，就说明你还有逻辑。你只要有手，你还有逻辑，你还没有死，我认为都不是障碍。有什么是障碍啊？你就硬修就行了，你就硬修就不存在障碍。你越不硬修它，啥东西都是障碍。今天我在我们单位喝茶，我们单位领导还说呢，我们领导说，我说哎呀，这个茶不香啊。我们领导说，哎呀，你看你还找茶香不香？你这怎么修行啊？我说啊，那领导你给我布置活，你让我加油干，这不都影响我修行吗？那我可咋办呢？你要是自己不硬修行啊，世界上的什么东西都是你的障碍。你就硬修行，我认为你根本都没有障碍，你是不想修。我认为你是因为什么呢？我看到你有手指，你没有手指你怎么打出这么样的字呢？你打出来的字还不错。第二个，你有逻辑思维，就说明你还没死，而且你还是个正常的人。第三个，你还能打字，我认为已经具备了修行的条件了，没有障碍。具体的有什么呀？要不有什么困难你再说说我听听。就是从心中心的角度，你已经具备了，并不存在障碍。作恶多端的人是否与他较量？你较量不较量我不管，你较量不较量我不管，但是你先别影响你修，别影响你打坐，别影响你打坐。我不知道，就是他说的是工作中遇到作恶多端的人是否与之较量。你是修心中心的吗？如果是的话，你就打一个一就可以了。如果你再修心中心，你打一个一就可以了。如果方便的话，你再给我打一个数字。这个打一个数字说明你多少做了。你看样子你是修心中心的，你跟他较量不跟他较量这有啥事儿啊？我看样子是在修，与他较量不与他较量都没事儿。你可以与他较量也可以不与他较量，就这么说吧。你这个吃饭的过程中吃到了一个石子儿，你怎么办呢？你咽下去也可以，你把它吐出来也可以，你甚至把它吐出来，你可以告诉做饭的人，哎呀，你做饭的这个饭里头怎么有石子啊？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为什么到了工作中，遇到了这个作恶多端的这个人，到底该怎么办，你就不知道了？这个东西你跟他衡量嘛，你实际上的话，遇到作恶多端的人，你觉得不对的，你就应该告诉他，不能作恶多端。但是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告诉他了，你自己还反受其害，周围的人还那个是遭殃，那你就不告诉他，至少咱底线是自己不作恶。哎呀，这些事儿啊，还是平常事儿。你既然是修心中心的，我觉得这些事儿都是平常事儿。为什么就是吃饭的时候吃到了石子儿，你吐出来了，啥毛病都没有？到了工作中遇到了什么事儿的话，就这么为难呢？我想到的一个不乐观的地方就是你把工作看重了。你把工作看重了，你把那个恶和善看重了。恶和善跟你吃饭吃什么东西，它哪个轻哪个重啊？你看看，你还是有善恶在，那一群人也活该被他害。那这么多邪法你怎么没有修啊？你为什么来修心中心呢？那邪法的人可多呢，你为什么不受他的害呀？他跟他有这个因缘。你修心中心多少做了，能给我打一个数字吗？凡是世间的万事啊，还是因缘啊，还是因缘所生法啊。这个因缘里头有主因有次因，就是主因就是因，其他的是缘，它有主因，它有缘，它各种条件成熟了，这个事儿才能就是示现出来一个和相，就是示现出来有个样子。你是不是千座都过了是吗？千座都过了，千座都打完了是吗？是不是千座打完了？ 首先你这个民心见性这个事儿啊，你没有好好的考虑，可能是没有好好的考虑民心见性这个事儿。民心见性这是明了一个身心，明了一个什么心，见了一个什么性啊，这是第一个。其次的再说你这个就是工作中遇到了这个情况，就是说不知道该怎么做的，就是这个事儿。你想问题太简单了，你想问题太简单了。他们是因缘，他们是因果关系。你想要就是遏制他，就能够遏制得了他吗？你能遏制得了他，你尽可以遏制他。你遏制不了他，那是因缘，这很正常的。你修完了千座，你就应该知道平常心是道。你看看，你还有个心思，就是说的是他有个人可害。那按照你的意思是佛还有众生可度喽，所以说你还是根本的明心见性这没有明。本来生活中的这些事都不应该成为障碍的，生活中的事还能成为问题，成为障碍，很奇怪。改变不了的放下，做自己该做的事儿。这个王海军还在修心中心呢，他都能这么说，你千座修的，你咋修的？你工作中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人，与他较量不与他较量，不应该告诉你这个答案。我只问你工作吃饭的时候遇到了石头你怎么办，吃饭的时候遇到了石头你怎么办，你是直接吐出来不吭声，还是吐出来的再告诉做饭的人你这里头有石头，下次注意点啊，这两个哪个对哪个错啊，你要怎么做，你怎么不问我那个事啊，你要问你工作啊，你要问这个呀，你觉得这个有人可害了，你把这个害人不害人这个事儿你当真了，啥事儿都是平常事儿，都不出吃饭，都不出那个青菜萝卜。不能做事不管你就管呢，可以啊，你要是有能力管你就管呢，也可以啊，也不是不行啊。就像是你吃饭一样，你吃饭碰到了石子儿，你觉得这个应该告诉做饭的人你就告诉吧，这有什么关系啊。你还是把这个事儿当成了一个什么什么大事儿，它是平常事儿。那人家做饭的不一定听你的，或者人家做饭的把你撵出去不让你吃饭了，这都有可能，你自己掂量，这是你自己的事儿。这个事儿，这事儿不应该回答，这事儿不是佛法。你这样做那样做怎么做都行，怎么做都有每个怎么做都有怎么做的因缘，你并不是说明你这个做了你的人生就完了，你那么做了你就你的人生就怎么样辉煌了，不是的。他的事情是有因缘的，有因果的。对呀，就是平常事，你就平常心就行了。我觉得你还是平常心吧，你为什么不平常心呢？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可利益人吗？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可害人，有什么东西可利益人？你就是不能做事不管，你去管他，这个也可以的，佛法中不是说的让你一直就是不管的，就是什么事都不管。佛法中说的是心态，就是那个平常心的心态，那个心态是那个心态，不著着，过而不留，是这个心态，并不说什么事不做呀。整日穿衣未挂到一丝纱，整日吃饭未咬到一粒米呀。他并不是让你不吃饭不穿衣啊。你不可能不吃饭不穿衣的，但是必须要吃饭的时候没吃到一粒米，穿衣的时候不挂到一丝纱。这个佛法说的是这个，佛法并不是教你怎么穿衣怎么吃饭的，佛法告诉你穿衣的时候不挂一丝纱，吃饭的时候不咬到一粒米。至于你怎么穿衣怎么吃饭随便你，还教你穿衣吃饭啊，你是小孩子吗？你一直平常心，好，你一直平常心，那我就不回答你了，反正我不回答你你也能平常，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你既然这么平常，那我们回答你和不回答你你都很平常，我们干嘛要回答你啊？你还是应该在明心见性这块好好的用功，多看祖师的开示，自己在这块行不行。还是那吃饭穿衣是你的事儿。哦，我这个 问老师，他说他总想放下，但是总放不下，请问一个我们工作上的受到不公，我们却受遭受轻贱，若有挂碍，忍受力争都不好，若无挂碍，忍受力争无不可。老师一说，他今天第一次开心的笑了。这个是心坛谐音里的吧，还是哪里的，总喜欢自寻烦恼。世人轻贱我，诸佛赞叹我，孰轻孰重，两个都是轻的，两个都是轻的，两个相去多远呢。我是心里比较叛逆的人，虽然尊重佛菩萨，有时候看到佛菩萨像会起恶念，无法控制。哎呀，这个有相和无相，这个相啊，有相和无相，善和恶，这个事儿并不关佛法的事儿。这个手机小伙伴这个人啊，好像是我看这个样子啊，好像是见过这个人，见过这个人，就是什么想毁佛像，想砸佛像，就这个事儿，就是好像是在他这儿成了一个很重很重的事儿。你这个事儿就是说的是这个对于相有相和无相，就是善相和坏相，就是漂亮的相和糟糕的相，以及是善相、善念和恶念，就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关佛法的事儿，不关佛法的事儿，你控制不控制也不关佛法的事儿，没关系，佛法就是让你就是修，你先不管它控制不控制的事儿，不考虑那个事儿，你先坚持修，你行吗？你说你无法控制，你这个控制跟无法控制，你的心思都用在这上了，你不如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久久修行，你自然有力量。那个力量是什么呀？那个力量是无相的力量，那个力量是让你离开了恶，也离开了善，是这样的力量。你别觉得你这个恶就是说的是不好，是个负担，实际上在佛法中啊，恶是负担，那么善也是负担，这两个都是负担。所以说你不必因为你的恶就是说的就是起这么多负担，你可以找个法门，不管你多恶，你先坚持着咬着牙修下去。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们那个企业微信里的那个南永林就是类似这样的人，你可以跟他讨论。你先别管，你先一门深入的修，久久修行自然有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力量？这个力量并不是让你从恶改善，并不是这样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善和恶，它渐渐的都远去。你发现它是虚妄的，虚妄的。既然是虚妄的，你费那个劲儿折腾的那个恶干啥呀？没必要去折腾那个恶，是这样远离的恶。他这个恶不光远离恶，他也远离了善。所以说你别就是就着一个什么气放弃一个什么，你就着那个善放弃那个恶，你有的时候越这样你越觉得无法控制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来了。首先你先尽量的去做，尽量的别做坏事。第二个就是说的是你实在控制不了，你就搁置它，你搁置它，然后你找个法门去修行。最关键的不是让你控制它，而是搁置它的力量。你能够搁置它，然后去一门深入的去修行，修着修着你就知道了，什么恶啊善啊都是梦幻泡影。佛并不是教你做一个好梦，他教你的是就是说的让你从好梦也好坏梦也好从这两个梦里头醒过来。所以说你的判断点不对，着力点不对。谁管你叛逆啊，你叛逆也好顺从也好也不相干。那佛教中还有一个丹霞禅师呢，他一下子骑到了佛像的头上，马祖看他哈哈大笑啊，我佛天然，然后丹霞禅师下来了，谢师赐名。执心是道场，怎么做都好都不错，成天挂碍，反倒是自己伤害自己。谢师兄啊，你真的能做到没有挂碍吗？直心是道场，当然好。你在我们这儿说直话，没人怎么样你。你在我们这儿说直话，实际上对你应该是比较宽容的。你就这么说吧，平时工作生活中就那个地方啊，你去试试，你就光这么说话能行吗？人家给你带来的障碍，你能视而不见吗？你对着别人直。没，就是说的好像是很好，别人对你直了，别人报复你了，狠你了，你能受得了吗？就是说你能够心无挂碍吗？就是你这个地方上到底是有事儿还是没事儿？你要是有事儿，你就找个法门去修，你还是要一门深入的去实修， 还是要一门深入的。现在的人啊，就是说没有不一门深入的实修，他是没有这个力量的。这个是佛心经里说的，佛心经里说的就是末法众生。我们现在的众生，你视线在欲界，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就是这个特点。你别就是别以为不光是你，其他的那些知识分子啊，研究佛的佛教的人也是的。别以为自己看看佛经，哦，这个是虚幻的，我明白了，就这就没事了。那个遇到事儿根本就不管用。到底管用不管用，你就是拍拍自己的心，深夜问问自己，就是这样的一口就上不来走了，自己还行不？嗯，受到了不该受的欺负和轻贱，自己还行吗？等等等等，这些还行不行？所以说佛心经说得很清楚，十方如火，众生莫近，被魔所持，就是不能够契入佛心，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唯有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五阴炽盛，八火交煎，就是说的是境界，境界各种境界就是汹涌，资讯发达，各种境界汹涌，这个时候心里头的烦恼什么的也多，那一点点的理念上的误触没有用，不管用，或者管不了大用，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心中心，需要心中心，需要心中心修法，秘密的秘密的转移了，不知不觉的根上的那个地方稳稳的跟佛跟这个佛的之间契合，这个地方契合的很稳，是本来如是的，它是一个根本的改变，还是应该实修。这个是佛有说的，就是末世众生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这是对他说的。忽然感觉到很好笑，学佛的人以为自己有政治政见想改变别人，不如一念回归，回归到哪里呢？回归到哪里呢？想改变别人，这是菩萨发心也好，也好，想度别人，菩萨发心。但是呢，如是灭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可灭度者。这是说了邵东方的问题，然后又看了企业微信。然后看看邵东方这个地方还有其他的没有，邵东方这个看看这个问题过去了以后还有没有了。你问问题的时候你打出来也行，知道你的身份就好问你了。就去干，就去干。心中心的师兄啊，不一定就是非常的会说，还有呢，他有的人啊，他的那个知见有的时候也很邪，但是他有这个，就这么说吧，心中心的修心中心的师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有对治烦恼的力量。他哪怕知见有的时候跟不上，但是他那个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一般生活上就是什么的没有什么烦恼，没有大的烦恼跟疑惑，他这个力量是在的。也就是说心中心这个法的特点就是实干，你实干了以后你会开车，你就是那让你坐到司机的位置上，手把着方向盘，你不知不觉的你就会开车了，你自然的你就会开车了。自己到底怎么会开的车，中间学车经过了多少步，这个开车具体的步骤是什么，可能他并不清楚，但是他就是会开车。这是说心中心的利用，心中心的利用就是你修了你自然的就是断烦恼跟疑惑，是这样的。他有这个利用，他不知不觉的就跟佛心相契。末法时代有这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子修的佛法嘛，三岁的小孩子熏陶熏陶打个基础的，哎呀，就是望子成龙的心非常的可以理解，但是小孩子他没有成熟的心智，没有成熟的心智，你让他修心中心肯定是不可能的。他愿意啊之类的，就是你也别强逼孩子，他成长教育的就是把他就是让他先成长长大，先让他长大，把他养大就行。如果他愿意念，就让他念念六字大明咒也行。他念六字大明咒，你开心嘛？你开心，他就开心，好吧？如果他不念六字大明咒，你也开心就行了，因为他还是小孩子，他的心智不成熟，你不能拿一个就是成熟人的心智去跟他去放到一个平等的这个平等的一个位置上对比的，这样的一个平等的位置上来对比他，别这样，你这样对他的来说的话，对他的成长也不一定是好事。这是养育孩子有养育孩子的规律，这个跟佛法并没有什么关系。我看到了有一个说的是刚打坐，请问其他师父带着我们放生念佛拜忏做等这些活动可以去吗？ 你要是从心中心的角度来讲是这样，你修了心中心，你还吃饭吗？你还睡觉吗？你还工作吗？我觉得它可以等同到那儿去。吃饭吗？睡觉吗？我能说不让你吃饭，不让你睡觉，不让你工作，不能这么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吃饭、工作、睡觉，你把它要调剂好，你要保证心中心能够不断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从修行的角度来说，到底是放生念佛拜忏好，还是修心中心好？这个东西啊，如果放生念佛拜忏好，你可以不修心中心呐，干什么都一门深入比较好，干什么都一门深入比较好。你说的是很多的集体活动，我们还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修行的角度来说的这个放生啊，它是祈福的，就是念佛啊、拜忏啊这一类的，跟修行就是关系算是更大一些，但是它的特点是共修，特点是共修，好像大家聚在一块儿去干点什么事儿，好像是这样的。心中心的特点就是要离开大家，你自己还能修，就是没有人陪伴你，没有人监视你，没有人鼓励你，没有人看着你，这个时候你还能修得下去心中心，就这个力量就可以了你的生死。到时候你一口气上不来了，或者你一口气快上不来了，那个时候也没有人陪你，也没有人鼓励你，也没有人就是拉你什么的，他这些鼓励他这些拉都没有用。所以说就是那个时候你一口气上不来，是你一个人走，所以心中心这个时候就是你不跟他们在一块，你也一个人能修，就这样的力量就能够了生死。所以说共修它是一个基础，但是最关键的是你自己，你自己的话，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还能不能修得了，这个最关键，这个最关键。其他的就是说的是法门各有好坏，我们在这不说什么念佛还是心中心了，刚才说了心中心，就是说的是这个末世众生的话，就是说到这十方如火，众生莫尽，如何得救，唯如来心中心能救，愚不能及。从我们的方便上来说，这个是唯一的方便，但是我们不跟净土的那个，不能跟念佛的说我们这个好你那个不好，你愿意念佛你可以去念佛，你要么你就可以一直放生念佛拜忏，这是第一个。要么第二个就是你选择心中心了，就是说的是你其他法门最好放下，这是从修行的角度，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角度，如果是从这个实际就是不从修行的角度，从其他的角度，我认为它跟吃饭、穿衣、睡觉是一样的。你自己能够安排得了时间吗？你可能不服气，它怎么跟吃饭、穿衣、睡觉一样啊？你放生、放生、放那些生，你放得了自己的生吗？你若放得了自己的生，吃饭、穿衣，它怎么不是学佛呀？所以说这个事儿，看你怎么想了，看你怎么想了。求福报的。他之所以求福报，大抵上都是他没修心中心，或者刚修心中心，他那个力量他还没有那种，就是这么说吧，刚修的人他的力量还没有什么力量，他听到了福报之类的，他还就是说的是心有戚戚焉，想在那个福报上有什么的。实际上他求福报背后是什么呀？背后是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来了，他的心很脆弱，所以他想求福报一类的东西。假如说他的心足够坚强，他的心本自圆满，本自具足，就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情况下的话，就不分什么福和不福了。还是他的心不安，还是他的心不安，容易受外界的影响，这种人他才容易求福报。随着修行的深入，他慢慢心安了，他就知道了这一切的就是这一切的。就这一切好和坏啊，都是梦幻泡影，都没什么，也不需要取舍，也不存在什么好和坏。就这样的话，自然那个求福报的那个心，就那种害怕的心呐、啊，那些心呐、啊，都熄了。所以说，就是他实际上不知道他为什么求福报，他总觉得哎，这修心中心是不是没有福报？实际上最大的福报是你反而本来如是，你还在求什么呀？你还在求什么呀？最大的福报是这个。钟志斌的这个出离心不坚定，不是出离心不坚定，他的知见没有那种正知见，也没有正知见的力量。有师兄说了，这个修心中心不要要求不着相，但也不能见个佛像就色变。就这么说吧，这个 你就是确实是心没有挂碍了吗？你确实是就是一切都无妨了吗？如果你没有，你还在修行的路上，你啥相你都应该远离它，你都应该离相，啥相你都应该离相，哪怕是佛相也应该离相。要不然的话，你看一下，像这个公案，上法堂师就贺，僧也贺，师也贺，僧也贺，师进前肩棒，师又贺，然后说你还做主在啊，僧你意，他就把他打下去了。你看看这个兴化存讲禅师算不算是色变呢？算不算见到佛像色变呢？他算不算呢？无有顶，你别说那个顶礼，不存在顶礼的事，我们是师兄，我们在这茶馆就是聊天的，只不过你们打字就是麦克风是在我这而已，你们咱们都是聊天的，完全完全平等的， 不存在任何的这个老师之间的，更不存在。前段时间妄念起的时候分明，最近模糊，这是退转吧？你的用功方式错了，你是修心中心多少错了？你能告诉我吗？你用功的方式错了，用功的方法错了，用功的方法不对。用功的方法不对，用功的方法不对，对，不客气，不客气，我们是师兄弟，以齐老师为老师，不用改，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我知道你修心中心的你就行了，先别改，没关系。用功的方法不对，就是说你看这个念头，把这个念头盯得很清楚，然后你觉得很开心，很高兴啊，你觉得很开心，很高兴，你这个是用力，你用力了，所以你能够看着妄念很分明。实际上的话，就是即照照即，切忌用力，切忌用力，它不是那个用力的事儿，根本都不是这么用力的事儿，不是这么用力的事儿。你越用力，你好像对峙着它也有用，但是你总这么用力，累得慌，这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妄想执着松动了，烦恼少了。对于妄念分明不分明自然也不在乎了，没有关系，就是你的用功方式不是说看妄念把它看得清楚，把它看得多清楚，把它看得模糊了，咱们用功的方法是什么呀？一切不理呀、一切不理会啊，应该不理会，不理会妄念是分明啊还是模糊啊，不理会妄念有啊妄念没有啊，不理会妄念多啊妄念少啊，这些东西都应该不理会。不管是坐上也好，坐下也好，都是就是练就的，就是这个不理会。你看样子你说的是不理会的问，你看样子你说的是坐上的问题，坐上的时候的问题。坐上的时候怎么会盯着妄念呢？坐上的时候应该是盯着咒语的，哪搭理这个呀？不搭理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坐下的时候更不应该这样啊。坐下的时候就全不理会它。发现妄念来了，只管不理会它，你知道吗？妄念起的时候分明，这就是一个妄念。现在起的模糊了，这又是第二个妄念。第三个，这是退转吧？这是第三个妄念。怎么对治好啊？第四个妄念，这个都应该断断断，去它的，去它的，去它的。就这样，我们练就的是这样一个。那你关照什么？放掉这个关照，现在就不要这个关照。你少什么了呀？这才是关照，关照，要不然怎么说切忌用力呢？怎么说切忌用力啊？有个东西可关照就已经用力了。遇到让自己担心的事，心里总担心，活该，你是修了心中心的，我知道你这个人，就是续保这个人，你是修了心中心的，你修了心中心，你越担心他事儿越来，你干嘛要担心他？来就来吧，来了能怎么着？你能死啊？你只要不死，你就修心中心，你就这样看看谁能耗得过谁，哪怕你死了也没事，下辈子接着修心中心，你就这样看看谁能耗得过谁，你就这样一口气的铁心修下去，就怕这样的。你越担心他，你越担心他，他越来，谁让你担心他了？你为什么要担心他呀？这个纯阴无尘，你关照什么？在坐下的时候，这个关照这个事儿啊，有齐老师说的关照三部曲。第一步，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第二步，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第三步，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关照三部曲，老师讲过很多，元音老人在关照这一块也讲了很多。所以你注意一下。但是我告诉你，关照忌讳什么？刚才说了，你可能不一定记住，但是我现在告诉你，关照忌讳什么？关照忌讳你去看念头，你去判断念头，你去关心那个妄念，关照忌讳这个东西。 关照并不是要对治这个妄念，关照是不理会妄念，知道吗？就圆圆老人说的并不是无念，而是念念不停留，这才是无念，并不是让你没有念头，而是让你念念不停留。所以你还在那想，哎呀，这个妄想，我有没有清楚的看到这个妄想是什么妄想啊？我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个妄想是什么妄想，好像，哎呀，我还不知道呢，这个妄想就过去了。你这种用功方式不对，完全错误，你这是看念头，你盯住妄念了，妄念正好是你的冤家，你天天盯着它，那能行啊？就像是小夫妻吵架，这个小夫妻就说了，哎呀，我好恨你啊，我好恨你啊，天天咬牙切齿的恨着他，这对吗？你就这样去对治妄念行吗？那不是你爱妄念吗？那哪是恨妄念呢？你不能总盯着妄念，那恰巧是修行的大忌，不理会他，不理会他才行。盯妄念盯得太紧了，不对。续宝啊，你就是差一个，就是刚才很回到了这个地方，回到了这个遇到让自己担心的事，自己心里总担心怎么办？你就差这一点，你既然修了心中心了，你就喝出来，你就来个大撒把，你怎么着吧？你也就是说，除非你死，要不能让你死，你就继续修，你怎么着吧？就让他来，看他能怎么样。这是心中心的诀窍，你试试你就知道了。你不试一次，你就总是担心，担心完了这个，担心那个。这个担心完了还有其他的呢，你就撒把一次，疯狂一次，随便他，反正我不断做，我只要不死我不断做，随便他，他来吧，让他来，不是任他去，让他来，让他来，看他能怎么样。这个纯阴无尘，不知道听明白了没有？如果有具体的问题你还可以继续的问，关于关照这一块说了啥，这会儿你怎么没听清还有夫妻之间的事了？我举例子呢，就说他那个关照关的妄想，前一段妄想分明，现在妄想模糊了，是不是自己退转了，用功退转了？这哪是关照啊，这跟妄想成了亲家了，这跟妄想太爱了，这个妄想了，时时刻刻都在想着，哎呀，我的妄想多啊，我的妄想少啊，我的妄想分明了，我的妄想模糊了，你这是修行吗？你这是贪恋妄念。你表面上好像很憎恨这个妄念，实际上是贪恋妄念。这里就举了夫妻吵架的例子了。哎呀，我好恨他呀，我恨死他了。他吃个饭也要叨叨我多恨，睡个觉也要叨叨我多恨。你这是恨吗？你这是爱。你说你讨厌他，你是爱他。你说你讨厌妄念，你是爱他。你这没事，你老挂念妄念干什么呀？让他过去，别搭理他，他不值得你搭理。搭理他干啥呢？说这儿了，是念头一起就把它斩断，有些人弄错，以为清清楚楚看到这个念头就是了，这是大错特错。清清楚楚住着这个念头是妄上加妄，不是本性，要念头断处了了分明的才是本性。看着这个念头起这儿不相看见念头起这儿不相干，如果看见念头起着相，这是凡夫，把这个念头看成真的，这就走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看见念头起，不跟着念头跑，把这个念头斩断才对。不要弄错，就是别跟着这个念头跑，不跟着这个念头跑，就不随着他跑，就不随着他跑，就这样。这是老人，这个赵丽萍啊，这一段的话应该是贴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那个问答集里有专门说过，就是看念头这个事儿。千万不要把就是关照和看念头混为一谈，看念头是非常糟糕的，就是老人在那个问答集里有一个问答的非常的好。这是这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是妄念多切菜伤了三根手指，伤了三根手指的话，一般的话结第六印还可以啊。还有一个，你切菜伤了三根手指，咋又跟妄念多联系起来了？刚才说的就跟妄念这么亲呐？切菜伤了手那么疼，还记着妄念呢？我的天呐，你能不能忘了这个妄念呢？忘了这个妄念就是关照，你这太亲这个妄念了。坐上天天想的是妄念，坐下也想的是妄念，切菜手指头都伤了，还想着是妄念。哎呀，伤了你就包扎。还有一个，你这个手印实在结不了了，你先结第六印也可以啊，一二三四五六，你先结其中的能结上的印， 你比如说该结四印了，你结第二印可以，这也行，你看看吧，反正有六个手印，你只要就是特殊时候手伤的话，你结六个手印中其中的就是能结，当然最好结二四印，如果二四印结不了，结其他的手印，就这样连续的做到手指头这个痊愈了，接着能做了再往下做，这个也不算断做啊，也不算断做。刚才说的这个纯阴无尘，他还有没有看看这个关照这一块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心中心的修行是放下，你有那个劲儿，你老想抓个东西，有能耐你多打坐啊，你瞎坐啊，你晚上少睡点觉啊，他也不影响，他也不影响那个的呀。老郭，可以可以，就叫我老郭吧，好多人都叫我老郭。那个就是你要是有那么多劲儿，老想关照个什么东西，你多加坐啊。心中心的修行，坐下就是放下，并不是有个东西可提起，哪怕你提起个关照也不对，那正好不是关照，那是打妄想。第一不应该就是去那个啥，第一不应该关注这个念头的多少，念头分明和模糊，念头的是啥内容，念头跑了多远，不应该就是这么关心念头，是不理会念头才是关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关照是放下，并不是提起一个东西。刚开始打几天第一印，那你试试吧，你还是试试吧，刚开始打几天第一印，切菜伤了三个手指，你包扎一下试试吧，包扎一下试试，还是尽量的结吧。第一印总体来说第一印影响的不大，因为它别是别在无名指那个地方的，其他的影响不大。如果影响特别大了，你这个人可能我认识吧，你在微信再告诉我再说，不一定困难，等你结不上了再说吧。如果实在是结不上了，其他的手印也不会结，那么你就先修六字明吧，刚打了三天，可能是你不会做了。关照就不是一个会，不会做了就不会做吧，不会做了也没什么呀，不会做了很好，不会做了很好，我看这个不会做很好。他具体碰到贪嗔痴慢疑的时候再提醒自己别贪嗔痴慢疑，这是关照，其他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你多加什么东西。也不是这个，是在前面的，我印象中，到时候我找吧，我找一个，到时候我发上来，就是那个是大魔头说的，那个就是看念头那个事儿。不是不关照了吗？就歇着吧。哎，这就有点类似于关照了，这就跟关照相那个了，相对应了。你看你这个时候也没有前面的那些纠结了，那妄想执着也松动了，这就是关照起到效果了。关照方法别那么拿捏它，不用拿捏它，只要妄想执着松动了，念头没有那么紧了，不再围绕着那个念头一直追了，这就是关照的效果了，这就已经在实行了。关照它本身就是个实行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研究，你越研究它越不是关照，因为关照是放下，是不研究不拿捏它。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老师他特别会循循善诱，我那个时候在修法的过程中，有一次我就说过，我说哎呀，我是下了座，我觉得这个世界跟我都没有关系啊，老师说这个就是关照。说完了，也就是纯阴无尘，我们是无相密，我们是离相的，我们是在这个地方上会，不是在有相上去会。你别那么用力的用有相去对峙有相，你300多座了，不应该这样了。就是说你要想正面的说个关照，我就举了这个例子，不是说我关照的对，就是老师这么说了，你咂摸咂摸这个味道，就当时说的就没有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觉得没有啊，这个世界跟自己没啥关系啊，啥都没关系啊。对，你要往无相上会，你别用有相的去对峙有相的。三百座的就是这个时候就要往无相上去会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就元音老人说的这一个，就是是这一个，是这一个，赵师兄贴的，对对对，是这一段。有人认为新中心法下座后的观照没有讲清楚，而某一个人他讲的观照有个下手处，他说的是观照就是呢，做什么事都要清清楚楚，每个细节都不忽略，在观照中当下即了，要念念不停留，如果有停留就是不清楚的地方了，不清楚的那就不对了，那就是妄心了。啊，老人说的是真的没有讲清楚吗？如果出观心的出刚开始做功夫的人对样样事都清楚啊，老人说了啊，这是观境而不是观心。什么叫做观心呢？观心是知道一切都是虚妄的，然后你就不跟着这个境界跑。你知道这个心也是空的，连心也不住，心和境界，你的内心和外面的境界两个都是空的，就这个当下就没有什么念了，这才对。这个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全体就是空，它不是你的心，不是你的心型，也不是那个境界，不是你把心修了一个，修成了一个原来是什么心，现在修成了一个心，原来是什么境，现在修成了一个什么境，心和境两个都不是，两个都是空。这个空的时候又不是断灭，又是了了分明，全体是假空，假不二，更没有什么分别取舍，这就是观照。这个地方老是跳。然后这个老人就说了，难道吃东西的时候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清清楚楚？老人就说了，难道吃个什么东西就要想啊这个好吃啊什么的？那同房淫乐就是啊这个好乐呀什么的，就这样，这才是观照吗？如果这个是观照，这就是魔王，也就是把念头看得清清楚楚，这是魔王的观照，这是下地狱的观照。再说说个观照已经是多余，已经是顿智行人，大家本来是佛，只要醒悟，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当人的佛性，起念就是妙用，用不着照空，说个照空已经是多余了，这就是真正的禅。如果让大家每个细节都不忽略，清清楚楚的，这是不起分别吗？这正好是着相，你把妄想关得很清楚了，这正好是着相。你吃东西的时候想着啊还要经过这经过那什么什么的，淫乐的时候也要这么想那么想，这不是魔王吗？老人是这么说的，对，老人是这么说的。然后老人说的还挺好玩的，老人说既要这是当下即了嘛，既要念念不停留，又让人将什么什么念头发展扩大到一切生活当中去，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魔王说法就是这样矛盾百出啊，老人说话真的是好过瘾。后面说的好过瘾啊。也就是说啊，师兄啊，你纯阴无尘的，你把念头看得清清楚楚，这种修行方法是魔王的修行方法啊。当然你还不是魔王，你别，你修行用功的方式错了。那我们修什么？修一个无修啊，修一个无修之修啊。你只要有修有证，那就是有生有灭，那不是还是在生死里吗？我们现在是要从生死里头出来呀，我们是要了生死的呀。就是说的是这个观照的这个，就怕跟着妄念跑了也不知道。这是 IS 上的，就怕跟着妄念跑了也不知道。你这个知道也是个妄想，你发现了就别跟着他跑，就这一个事儿，不许再生多余的事儿，不许再生多余的事儿。你就只管不跟着他跑，只管不跟着他跑。有的时候时间长，有的时候时间短，有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发现了你就只管断，发现了你就只管不跟着他跑就行了。你不能再生这个东西，你就是跟着妄念跑，你知道了，这照样是妄念。这我们发觉妄念并不是我们的就是这个修行的终极目标，发觉它只是为了不跟着他跑而已。要警惕他，不跟着他跑，只是这样而已。发觉他并不是目标，所以说没发觉他，你也别害 害怕，不管发觉不发，不发觉他，你只管断，你只管不跟着他跑。这还是刚开始的呢，就像老人说的，这还不是真正的禅法。真正的禅法什么时候都是海印放光。如果是那念头不重要，你不搭理他，有的念头可能是有用的呢，有用的你还要用呢。所以说前面啊，你先别管跟着他跑不跟着他跑，跑了多远什么的，你就只管不跟着他跑，你先只管不跟着他跑，只管不跟着他跑。到时候你就发现了，这全都是你海印放光。你现在应该只管断，其他的东西不要再多加戏了，千万不可多加戏。无修之修，应该说的是。你现在觉得就是明白了以后就歇下来是吗？不对不对，纯印无尘，你并没有真正的明白。真正的明白并不存在一个明白，有个明白在的话，那是无明，那恰是无明。知见立知即无明本啊，有个明白在，那恰是无明。所以并不是明白了以后就歇，你现在就只管歇，你现在就只管硬歇。你现在虽然不明白，你也不甘心歇，但是你就硬逼着自己歇，这就是修行。你要是明白了呀，就是明白了这个东西根本都没有什么可对峙的，就是那个以后啊，那个也明，要是明白那个以后，那都是本来如是的，那都不是修行，那还不算修行呢。明白以后根本就不算修，现在正因为你不明白，所以你要硬逼着自己去歇，这就是修行。你不歇还在那儿找很多的妄想跟理由，老师啊，我怎么这样，我怎么那样的话，那怎么你铁了心的做这个歇的功夫。我们在这举例子，就举那个香严禅师的那个嘛，像个行尸走肉一样，没有在这个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上，你没有个入处，你就应该像个行尸走肉一样，你只管打坐，只管歇，生活啊什么的都凑合着，还有什么可担心？你这日子过得太好了，续保，你还担心什么？你都死了，你哪有空去担心呢？你生活过的你可真是有品位有艺术性，你还有个东西可担心。没有明心见性之前都是丧家犬，都是这个行尸走肉，你还有个东西可担心呢，你的日子过得太好了。你就随便他，你也死请烧纸，就这样。这个杨广文啊，林记说的不如无事修些去，你这句话说的挺好的，但是呢我遗憾的地方就是在哪儿，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引一个林记呢？这个地方看出来你的端倪，你的端倪就是你坐下并没有真正的，就是说的是我觉得啊，你坐下并没有真正的在无事修些处这个地方上下狠功夫用功，你只是在引用。你有没有就是说坐下有多少个时候就是提醒自己要无事，提醒自己要修些去啊，这个地方才是真实的，你自己考量考量，也许我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是我从灵气这两个字我看到了，引用它并不重要，这个地方不是引用的，这个地方是实操的问题，是实操的问题。说到观照，这个地方是实操的问题。对，明白了以后就没什么可歇的了。对，明白以后说歇说不歇是两头话，说明白不明白也是两头话，他不会卖自己的明白。正歇着呢，我看看这个无忧顶上面有什么问题。正歇着，你歇啥歇？你就折腾你家孩子呢？正，他咋？他造了什么孽要生在你家？他刚三岁你就开始折腾他？莫照禅哪里不对呢？莫照邪禅，就这么说吧，我们现在在这儿叽叽呱呱呱唧唧的，人家说你太聒噪了，你这就不对，你这哪是修行人呢？修行人就不应该说什么，哎，这就像莫照邪禅了。你要是莫照作为一种用功的方式是可以的，但是它不是终极的，你不能够干什么你就是说的是莫，干什么总是莫莫莫莫莫。就像我们在这叽叽喳喳，别说我们叽叽喳喳了，那就是那你看看那个别的那些问答呀讨论啊什么的，那都错了，那都不应该说啊。以为那个就错了，都应该一直默下去。哎，他是在这个地方上，他认为得到的人就应该默，他错是错在这儿，他是错就是错就是错在这儿。实际上的话，你要是说他做功夫这个地方上也未必，要看看他具体的是怎么做功夫了，他不一定， 他不一定，他不就是这么说吧，他做功夫的过程中有可能是莫照的样子，就比如说是赵州不是说过吗，就是四十多年你丛林里都不说话，没人当你是个哑巴，那怎么不是莫照邪禅呢？那个为什么不是莫照邪禅呢？也就是说你并不追求一个莫照的相，你并不追求一个莫照的相，并不追求一个莫照的相，你只管不理会，只管不理会，就像个行尸走肉一样不理会，这个就没错。但是你追求一个莫照的相了，这就不对了，这就属于莫照邪禅了，这就属于莫照邪禅了。他认为待在那儿不动，这种修行方法是对的，你不应该动，你应该追求一个不动，以不动为目标。就这么说吧，莫照邪禅的特点就有点像什么呢？错就错在哪儿呢？就像我们不能起念头啊。这个就跟莫照邪禅相似了，一起念头就错了，哎，就我们修心中心的，哎呀妈呀，我坐上怎么起妄念了呢？这不对呀，这完了完了完了，我这一坐到底算数不算数啊？就这一类的，这就有点跟那个莫照邪禅的那个知见相类似。曹洞宗后期就变成了莫照禅。他追求这个相，那就容易有歧途。这不当家长吗？对对对，我也开玩笑的，我也当家长，我也虐儿子。现在我虐儿子，将来儿子虐我，没办法，这就是因果呀。如果没有问题了，我们接着回到这个登录上。今天啥没说，没有关系，咱们有问题了或者有关照的，你还可以接着讨论。可能有一些新的师兄他刚进来的，你有修行的问题，你还问，还接着讨论，还接着讨论，不是这个了，是那一个了。哈哈，莫照邪禅答疑也挺好的，莫照邪禅答疑也挺好的，是什么意思？没有明白。这个是煞是吧？煞是吧？所以喉咙里发出来的什么声？刚才周鹏弄的这个是贴的是啥来着？咱先顺一下这个意思啊，咱先顺一下这个嘎啊嘎啊嘎。咱先顺一下这个意思啊，就是师傅啊，你这肯定有东西啊，你是悟了道的人呢、啊、你是见了性的人呢、啊、你见了啥性啊？你那个性见了，你看见了，看见了你给我们看看呗，你这个已经得到了大宝贝啊，你到了宝山这里来，你已经得到大宝贝了，你这个得到大宝贝你给我们看看呗，我们也想得这个宝贝啊，你不是要渡我们吗？那就是让我们也有这个宝贝咯，对吧？你有明珠一颗，我们也要有明珠一颗呀。哎，就是说你有这个宝贝就是一个宝剑，宝剑就是说的是智慧吧，就是说的这个智慧嘛，智慧嘛。你看那个文殊菩萨就是拿着一个剑，他这个利剑可以斩断一切烦恼跟疑惑，这个利剑声音嘶哑，好，到底是沙还是嘎呀？啊，沙煞啊煞啊！哎，我觉得这个钟志斌的这个啊同啊这个很像，读煞的时候表示声音嘶哑，读啊的时候表示，我觉得像那个啊啊，就是哟，就是那个挂了，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挂了。你师傅，你有这个宝贝，你给我们吧，你给我们吧，你这个宝剑已经拿到这个宝剑了呀，你拿到这个宝剑了呀，拿到这个宝剑已经很久了呀，你明心见性很久了呀，你明心见性很久，现在给我们看看吧，给我们看看吧，你明了一个啥心，见了一个啥性啊，给我们就是略借借看，略借借看是啥意思？你稍微给我们看看呢，稍微这个事儿本来不可以说的，没有什么可说的，说了都不对，但是你现在稍微给我们说说呗，你稍微慈悲一下，你稍微给我们解释解释吧，你稍微给我们开示开示吧，不开示。如何是佛法究竟义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给我们开示一下吧，不开示。你稍微给我们开示一下吧，不开示。你看这个师父是慈悲啊还是不慈悲啊？ 人家问他，他说不开示，人家问他，他说他都不回答，他这个慈悲还是不慈悲啊？谢金霞，你说一说，不戒是什么意思？宝剑之师藏已久，今日当场略借看，师曰不戒，这个师安的什么心？慈悲，为什么说他慈悲呢？张琪啊，这个对了吧？戒不得，戒不得，要戒不得的话，那佛法都渡不得人了。王传英啊，王传英啊，你算是完了你，你这个气怎么打的呀？你这个知见呐，心啊太重了，戒不得。你这个心这么小的，人刚才还说菩萨发心呢，你现在戒不得呢还。张琪说无可戒。哎，张琪戒出来了，这是张琪之见，张琪戒出来了。你看看张琪非要戒出来呀、啊、张琪大方啊，咋办呢？没法拿。没法拿就是没法成佛的意思了呗。我们不是要学佛吗？然后要成佛吗？给我们开示开示吧。不开示，为什么呢？不开示是因为这个地方没什么，没法让我们学，没法，没有个东西可成，没法成啊，没法成吗？没法成佛吗？宝剑在手，那就是文殊菩萨呀、啊。那我们没法拿宝剑，就说明没法成文殊菩萨咯。那可怎么办呢？没法说，没法说。那佛为啥说啊？祖师为啥说呀？他们是有法说的，没法说的。就是宝剑，你知道你藏着一个宝剑很久了，借着看，不借。你看这个师父是对呀、啊、还是不对呀、啊？方便说。对呀、啊，这个师父完全可以方便说啊。为什么这个师父不借呢？为什么这个师父不借？他完全可以方便说啊，他完全可以方便说啊。人家也说了嘛，说这个当场略借看呢，我知道这个宝剑呢，就是这个我拿不来的，你的宝剑永远是你的，对吧？说食不饱嘛，你吃东西你饱，我是饱不了的。但是你怎么吃的，你告诉我们一下嘛，你方便告诉我们一下嘛，我们稍微的看看，我们知道点门头也行啊。你看，今日当场略借看，现在当场就是稍微的借给我们，稍微的看一眼行吗？知道这个宝剑您老已经拿着很久了，现在稍微的给我们看那么一搂眼儿也行啊，对吧？师父说不借，他安的什么心？他为什么不方便说呀？哎，不是当机人，怎么不是当机人更要方便说呀？他为什么不方便说呢？谢金霞呀，谢金霞。你这个这不上茶馆还好，上了茶馆要挨我收拾啊。无余声色可成心，没有什么东西可成，没有什么东西可成，那你咋学的呀？学了半天没什么东西可成能行啊？你学了个啥嘛？师父为什么不借他呢？没有宝剑可得，那我们还学什么呀？你为什么还要修心中心啊？没有宝剑可得，你为什么还修心中心呢？既然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得，你为什么要修心中心啊？心有余力不足不屑。逍遥子啊，逍遥子，你可怎么办呢？你也打了有几百座了。逍遥不是道些什么是啥意思啊？逍遥子，你还是改一下名好吗？你这个名老是一股道教的味道。老是觉得你不是个学佛的，怎么办呢？你改个名字吧，改个佛模佛样的名吧。像我们这种人都是有法执的人。不知道些什么。不知该道些什么。以戒。怎么个以戒法呢？怎么是以戒了呢？他明明说的不戒呀、啊、 戒就是已戒，你这不是不讲理啊，人家说的是不戒，你就说是已戒。我们接着往下看吧，就到这儿了，就到这儿了，这个就先到这儿吧。不戒就是已戒的这个适合谢金霞，这个是适合谢金霞。你以为他真的没有方便说啊？他说过不戒正是方便说，他是个不戒，正好是他慈悲方便，早都落草了。说过不戒，早都已经戒出去了，把他自己的生命都戒出去了。他不戒，正好是海印放光，正好给他示现呢。怎么个不戒了？咋都没有戒了？咋都是没法说了？无人识得，不明白这个意思。我们现在再顺一下啊，再往下顺啊。僧礼拜问：哎呀，宝剑师已经藏了很久了，现在借给我们看看吧，当场借给我们稍微看看也行啊。不借，不借。哎，然后这个僧也就着问：这个僧可没有说已经借了，谢谢你哦，没有这么说，没有这么说。这个僧就是问啊，这个僧就是装着明白，穿糊涂，那个什么，装糊涂装的可那个了。不借，就是你为啥不借啊？你为啥不借啊？你作为老师嘛，你就应该度人啊，你就应该方便说啊，你为什么不说呀？就是为什么不方便说啊？然后师傅就是师傅也那个什么也装糊涂，你那不是明白人儿，给你看啥看呢？不是张华也涂盔射斗光，射斗张华好像就是一个，就是说的是一个奇才，是一个奇才，好像历史上有记载他。他们家也都是很显赫，很显赫。原来他们家的祖就是祖辈上也都很显赫，好像是谁的第十六代孙吧？好像是他，就是说的是。就是他的那个眼光就是特别的有眼，特别的会看东西。他知道那个剑呢，有一个就是像这个墨邪的那个剑一样的，就是太阿跟墨邪那个剑一样的，他能看出来不起眼的这个剑，他知道是好剑，他知道是好剑。这个剑就叫做射斗，这个射斗他能看得出来。所以说不是张花眼涂盔射手光，就是你就是这么说吧，你就是你还没有眼呢，给你看了也白看。你还没这水平呢，给你看了也白看，给你看了你不懂，你不识货，你不识货呀，给你看了你不识货，就是宝剑你藏了很久了，现在借给我们看看吧，师傅啊，听说你早都已经拿了这个宝剑了，借给我们看看吧，不借，为什么不借啊？你没有那个眼，借了也是白借，借了也是白借。他说那就是你就是拿着宝剑用的人是怎么样啊，拿着宝剑用的人是什么样啊，用者如何呀，用剑的人用会用宝剑的人是什么样啊，会用宝剑的人啊，横身他往这一站，整个宇宙都被他挡住了，看看谁能出头。这个地方就好玩了，这个地方两个人就 PK 的好玩了，就是不借，不是张花眼不借，不是张花眼不借。那好，那你这个宝剑你怎么用啊？宝剑你用的怎么样啊？用的怎么样啊？这个地方啊，看看谁能出头。这个地方这个宝剑往这一立，这个整个宇宙都给挡住了，全世界的都没有一个人能出头，谁能出得了头啊？这个僧噌把脖子伸出去了，然后师说什么？那个煞是吧？是那个煞吧？是说啊，是说，就是这个横身当宇宙，谁是出头人？这个僧就引个镜，是说，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字还是念煞好一些，但是它不一定指声音沙哑，就是说了这样一个语气词，这个语气词代表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就是人头落地了，你敢伸出来脖子，人头就落地了。僧人就说好吧好吧，我已经被师斩死，僧就归队了。这个再给你翻译一下，就是说这个僧，就是这个师，他不是一个开山，他不是那个十方道场，他坐在这儿吗？坐在这儿就是要让人家来问他问题的呀，有的人就是来挑事儿的，就是来挑事儿的。人家来问他了，哎呀，你看你坐到这就说明你有法可传嘛，对吧？听说你有法已经很久了呀，你这个法是啥法呀？你能不能给我们稍微的略微展示展示啊？看看你得的这个法是啥样的呀？不给你看，不告诉你法是什么。哎呀，你这个师啊，你就应该慈悲啊，应该接引大众啊，你怎么不告诉啊？告诉你了你也不会，你根本都不懂，你跟夏虫语冰， 跟夏虫不可与冰，你还是个夏虫呢。我告诉你冰，你能懂吗？不是张花眼，你图看啊？好吧，好吧，好吧，那就是说这个法，你老用，就是会这个法的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啊？会这个法的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啊？要是用了它，应该是什么样啊？用了它呀，会这个法的，就是这个持着这个宝剑的，他这个身啊，往这一立，就是你要是想让他用啊，他已经把整个宇宙都挡住了，没有任何人敢出头。你要是想问他怎么用，他已经挡住整个的宇宙了，没有人敢出头，谁能出得了头呢？这个僧滋溜把脖子伸出去了，然后这个师就说了，哎，人头落地。僧说好吧好吧，人头落地回来了，好吧好吧，我被你杀了，我被你杀了。僧就是说的是这个僧跟师这两个都就是一唱一和，一唱两彩一散，咔嚓咕咚，人头落地，好吧好吧，这个师你看多有气势啊。啊，你看这个僧就被他杀了。这个僧啊是另外一种，是另外一种。这个僧也有意思，也很有意思。揣着明白装糊涂，煞或者啊，读煞的时候表示声音嘶哑，读啊的时候表示惊奇醒悟。你说应该读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声音读煞就很好，就是说，哎呀，人头落地了，咔嚓，人头落地了。死了，是这么说。逍遥子老师，您说逍遥王子，我开玩笑呢，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是我错了，逍遥子，罪过罪过，我错了，我错了，是我打妄想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你别随着我的妄想走了，你别浮想联翩了啊，这个事儿过去了，没事，嗯。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多看，多就是说的是参加老师的答疑，还有多看祖师的开示。其他的事儿不知道你是什么情况。总而言之，少用心思，多打坐，多加坐。你看你百坐已经过了，千坐也打了一阵十日了，是应该加坐的好时候。把什么其他的东西放下，要这个事儿要弄透彻。这个佛传法不容易啊，不就是难得一遇啊。两彩一赛，对对对。为什么说两彩一赛？因为那个僧人表示的很熊，很怂啊，很怂。那个怂是另外一个彩。周瑜打黄盖。不一定，不一定，这个不太赞同。为什么呢？周瑜打黄盖，明明是周瑜打了黄盖。实际上啊，黄盖说，哎呦，你打得我好疼啊，这一句话恰是打回了周瑜。我被你杀了，这句话不是好话。有个东西可杀吗？这句话已经折煞了这个谁啊，折煞了这个心化存讲啊，已经折煞了心化存讲了。而且他们两个这个宾主互看啊，他们不光是宾主互看，而且他们两个的身份都没有逾越，主有主的气势，宾有宾的礼貌。哎，宾也是个明白的宾，主也是个明白的主，但是主有气势，宾有礼貌，他们都没有逾越，就是虽然是出世间法很透彻，世间法上也没有坏，世间法的规矩也没有坏。师兄们有个，我可以看看，你要不要问老师啊？你先问老师好了，赵丽萍啊，你要不要问老师啊？今天的无门会开禅是为什么说百丈风流五百声？百丈风流五百声啊，这个事儿啊，就这样吧。等一下，对，等一下贴上来，直接由老师回答好了。无门会开说百丈风流五百声，他要是不风流，你现在怎么知道啊？你现在知道不是他？你现在知道他这个，不就是因为他风？风流五百年嘛，所以说你现在知道就是他风流五百声，他风流五百声就是说这个公案一直到现在你还在知道他，这就是风流五百声。赵师兄你来吧，我先下麦，是老师上麦吧，他问老师的。
怎么回事啊？你说这个是有啥不同意见呢？哦，有的人说僧不行，有的人说僧不错。 这个是这样，这个说这个生不行或者生不错都应该有道理的，就是凭啥说不行啊，我听听，说先说不行了吧，凭啥说不行啊。哎呀，看这，嘿嘿，要么你用外说也行。我说生不应该漠然，应该喝回去。这个你说这不是没道理啊，那不就是吃鞭打吗？这个鞭打不是你这个意思吗？哦，你们是在这儿，我的看法呢，我就说我的看法吧，这就我说完我的看法，这就结束这个。你们这是说的前头，我说的是后头。实际上我说两个不行和这个不错，哪个地方不错呀？生且喝，这个地方不错。哪个地方不行啊？好个草贼之后，生没有雨了，这个不行。这个是就是不错的有地方，不行的也有地方，都有道理。这是我的看法，好吧，供你参考吧。你说前头那个没关系啊？为什么没关系呢？你不是说漠然不对吗？诗篇打为什么打？不就不对才打的吗？那个没有啥关系啊。
我们今天就下课了。